今天你多说点吧，我真没准备，所以就是
我今天我也真没准备，就开始。
行，刚才那个就是我们本期的开场，这样如果不好的话，我们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claimer 对吧？就为啥聊得不好，就是两个嘉宾都没有准备。
因为我觉得播客这东西准备了就不好玩，播客有一种即兴性在里面，
所以我经常喝多了录节目。
真的吗？
没有，但是我的确有时候会喝一杯酒的录节目嘛，这样会让声音更好听一点，但好像没有用。
我好像在很多地方吐槽过，就是因为听了他骗我，然后我有几次都喝多了，我才是真的喝多了，然后后面就懊悔说这个人又骗我。
我们上次录排排坐不就喝了很多吗？三人喝两瓶葡萄酒。
但是那次没有喝多，主要是你俩喝的。
我喝的比较多，对。
那是志伟和你，志伟天天喝酒无所谓啊。
谁不是呢？
我不是。
本期节目我们的嘉宾是跳海的创始人二狗和跳海的天使投资人以及跳海的璀璨钻石大酒师 Mabel。 我们又前两天写了一篇关于跳海的文章，所以这期节目算是配套的播客，然后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看到那个文章的连接。然后如果朋友你是用喜马拉雅订阅的本期节目的话是看不到那个连接的，因为喜马拉雅从去年年底开始禁止外链了，所以建议你到苹果或者小宇宙重新订阅一遍。然后如果你在苹果订阅也看不到那个连接的话，可能是因为你用的是我们老的一个基于喜马拉雅的源，因为它是喜马拉雅来的，所以你也看不到连接，所以你在苹果播客搜晚点聊重新订阅一下就能看到。
专业。
因为这个就让我很生气啊，因为像我们这种节目，尤其像我做的很多节目都是配套于文字的，那你不让我放文字连接，那我这个我没法弄啊，就很难受。对，然后本期节目因为是配套的嘛，所以关于跳海的一些商业的故事和一些逻辑在文章中都能看到，所以我们请这个二狗和 Mabel 好不容易我们仨凑到一个地方一起聊这期节目，也是想聊聊文章之外的一些话题，其实更多是关于当代年轻人生意的这件事儿，因为那个文章中其实没怎么提这个。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那个文章写完之后有好多朋友来找我，一是希望介绍你给他们认识，但我拦下了好多，因为我觉得有点打扰你。
这话说的，
有很多人，
你告诉他们来跳海喝酒，
我跟队友他们说了，我说你要
可以随机抓到我，你知道吗？
对，我说你就直接去跳海就行，然后你感受一下，然后你觉得好，我再介绍嘛。但另外一些人很有意思，他们不试图认识你，但是他们会试图说这地方没有跳海，这逻辑似乎，如果就朋友那文章里写了，就跳海那个商业逻辑似乎在我这儿可行的，那我能不能在我们这儿开一个？跟我说这个事儿的人有不限于有人在海外的。然后有人在国内一些跳海线没有进去的地方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地方还有这种酒吧吗？一些特别小的城市，有朋友会跟我说，觉得哦，我在我这儿应该也能开一个跳海这样的酒吧。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假设今天真的有一个人想在一个没有跳海的城市开一个类似于跳海这样的酒吧，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嗯，我曾经有说法就是这话就很互联网了，我说所有的酒吧都值得用跳海的方式再做一遍。不要咳嗽。
ego 太大了，就
是
受不了了。
因为它背后什么逻辑，我会就是 ego 的问题。其实是因为 ego 小才提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酒馆，它不应该被一个老板或者一个店长，还是一个明星主调酒师的他的个人品味、他的朋友社交圈、他的 taste 所限制。而你酒吧，在我看来，你应该敞开你的大门，让更多的人走进吧台里面去展现他的审美、他的文艺喜好、他的一些情感的诉求，这样呢能够响应他这块的喜好跟诉求的人也能够找到呼应的感觉。然后因为一个人他能够影响人，除非你是很牛逼的人，比如你是陈丹青老师，还是你是梁文道老师，还是你是王汉阳老师，对，然后
这太惨了。
就是否则你自己的那个影响力是有限的，所以你必须要让更多人走进吧台里面去，作为内容的或者说社交的发起者。
那这里面我感觉有一个悖论，就是咱们俩在上次为了文章的采访的时候提到过一个事情，就是跳海其实你们也算过的一些城市可以开，就假设是你刚才咱们聊的这个事儿，就是他让别人不同人到吧台后面来，那似乎任何城市都会有跳海。
是这样，他因为这里面有个品牌的问题，因为跳海的品牌我还是希望它是以一线城市年轻人的主要精神诉求所凝结的一个品牌。但现在其实很多，我举个例子，南宁有一家酒馆叫天堂电影酒馆，大连有一家叫泡泡海，这两个是我知道的，他们是基本以跳海的这个社群方法论在做事情。但由于本身南宁和大连这两个城市的一个限制，就它肯定它的文艺浓度就没有北京这么文艺，是吧？他们可能就日常有一些相对简单一点的活动，跟各种就是不管是电影放映啊各种东西，但他们的生意也都很好。
那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跳海更多还是希望展现的是当代一线城市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但是跳海这个模式可以并不只仅限于展示这个状态。
对，
它可以展示任何年轻人的状态。
是，其实我会觉得在我们到100家之后，我们人民币是可以以一种方式下沉的，不管你换个名字还是说就叫跳海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现在如果迅速下沉对于品牌的有点早，因为它会迅速的稀释掉你的那个情感浓度，甚至会让你的一些老用户会比较快的放弃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到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没到。而且第二个，我们是想这话说有点大，想占据一个旗手位吧，至少是就代表了中国一线城市的一个年轻人最迫切的一个诉求在。
哎，那这儿我延伸出来想到两个问题。因为我去的跳海这些酒馆，其实每个店的固定的顾客是很多的，就是我是这个社区的人，然后他离我近我就来了。像跳海在北京的安定门店，或者说像是你们最开始的后海店，这个感觉非常明显。你每次去其实就这些人在里面，甚至你到三里屯或者跳海 Village 也是能看到差不多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会感觉即使跳海开的全国都是，也并不影响这些人来到跳海，因为你的那个地理位置和你已经对和社区的那个连接建立起来之后，跳海所谓的打引号的下沉，我觉得并不会影响现在已有的跳海的这些顾客来到这儿。
这个我非常同意。我昨天还在跟朋友讲这个事儿，我说其实你理解的跳海是怎样的，就是离你家最近的那家跳海的面貌。
对，
比如说你住金台路，你心目中的跳海就是跳海 Village。 如果你住胡同，你心目中的跳海可能就是安定门店或者说后海店。
对，
如果你住上海，住上海影城附近，你离你最近的就是平五路店，你感受跳海就是那样。你可能会去到别的城市跳海，但是你是以这家跳海为基础去认知跳海这个它的品牌是怎么样的。但同样还有一个我现在比较纠结的点在于说，我们其实有线上大量的内容跟物料呈现，不管是公众号啊，还是小红书啊，还是我们的线下的一些纸质的一些东西啊，它需要有统一性。如果说我们在更下沉的市场去开的话，但这部分内容可能就没法匹配到那些城市的用户的一个诉求。因为我们其实它是两条腿走路，我们其实线上有很多的，不管是我在媒体的采访还是我们自己的公众号的东西其实是挺多的。而这是跳海很坚实的一个，从社区讲它是价值观嘛，就社区它需要去中心化，但是也同样也需要价值观。对，如果说它只有去中心化的话，它会散掉，但没有一个共同的精神追求，我会觉得。对，然后在这个东西我在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平衡。
那既然这么说的话，那你心中其实对这些城市的年轻人是有一个画像的，就在你心中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今天跳海的目标客群。
你们就说的很好啊，就是你们那个摄影师说的嘛，说那个是大家对上班这些事多少有所怀疑的人。对，这个我觉得当时说的非常准确，就是有所怀疑意味着就是你现在上的班也好，你从事的工作也好，没法承载你所有的表达诉求，你需要另外一个空间或者另外一个社交关系来承载自己的这个诉求。
或多或少跳海不是故意的去，因为我还很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后海门口，就是当时你还没有开广州店那个时候，我们聊的那一次，那个时候你说的
20年的五月份，
年初，对，
四五月份，
就是说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并不是说要扛旗这些，但只是正好恰好卡在了这个时间点，然后承接了很多人对于这个所谓 B 面的需求和弹性生活的需求。
对，然后我举个例子啊，我是想说明就是。它的 AB 面现在很明显，就是如果以创业的商业逻辑来讲，曾经在我心里比如穷游马蜂窝是很好的互联网公司，它也承载了很多人的一个就业的诉求，或者说我作为一个穷游用户我也很开心，就是我至少用穷游比现在用小红书顺手多了，就是你找一个出国的国家的攻略啊，和一些很好的内容的话，包括当年的知乎这些。但是后来不管是穷游马蜂窝还是知乎都被证明是一种不太好的商业模式，但是在15年的时候大家的论调不是这样的，大家会认为你内容好，品牌好，你是能够创造某一种未来的。而现在这种可能性，如果你再跟投资人说我要做一个穷游马蜂那样的，不会有人跟你投钱，大家会嘲笑你的。我指的是内容旅游社区没法商业化这个事儿，现在基本是个定论，但是在10年前不是这样的。而同样被证明为定没法做成什么事情的定论，在这10年中可能有成百上千条了，就是时代变了，就是Web2互联网它确定的模式已经试过错了，至少在商业上，所以大家就会都去一窝蜂搞现在已经被验证过的东西了，所以你的可能性就少了很多，路也少了很多，等于你很多游戏的支线任务都被验证失败了。
你刚说这一点我不是完全同意，我觉得是分发方式的问题。你跳海其实本质上你看当年 SoulMeet 没有做成的，你跳海不就是加了个酒吗？然后但是所以你
是我们是线下呀，我刚刚指的是线上的东西。
我明白，我想说的就是你要考虑的是仍然还是有很多这种用是用什么东西来承接商业化的问题， 就不完全，就当然我知道我们扯远了哈。
对，就这个问题我还是想说，我最近跟很多人提过这篇文章，就是李翔老师在去年年底写了一篇文章叫互联网失去了丰富性。它是指就是因为线上的流量现在是非常 common， 就是你看这个页面的什么人都有，所以为了接住最广大的人群，所有的内容都选择了做下沉。最典型的就是抖音视频或者干嘛的，就是我明明可以做严肃内容，但是我为了在现在流量时代，我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价值，我必须要把自己的内容做浅，做快餐化，然后我才能够可以获得用户，然后这样我才能可以有价值去做商业化。而线下它其实是它有参差，它有圈层，它多样性，所以就是线下反倒能够诞生一些有趣的可能性。为什么跳海现在还有一些存在的基础，我觉得也在这里。就你一个人一晚上你不可能去很多地方，但是你一晚上可以滑很多页面。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说 AB 面的话，现在线上的规则非常的明确了已经。
对，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线上我们的绝大部分生活就是把自己活成照片里的样子，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值得变成一个图像化的东西或者视频化的东西发到网上去。
对，小详情请看汉阳的小红书的大作。
哦，那文章那篇文章还真没写这个事儿，但就是最近在想到的。但是就说这个是因为你想，你一个人在线下，其实你追求的还是说，哦，我想体验一些我熟悉安全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试试我没试过的东西。但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其实是比线上还要丰富一些的，因为线上就那几个巨头，你就在那几个巨头的流量池子里面待着。线下我总能去尝试新的店，或者去看一看新的东西。有可能这个东西的确是从小红书上看见的，但你依然可以从小红书到线下给你指引到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如果你这么说来的话，线下的确有相对来说比以前更有意思的丰富性的那个可能性的存在。因为以前大家没意识到这个事儿，因为线上也挺丰富，线下也挺丰富，对吧？但现在可能大家会越来越多意识到，哦，线上的东西越来越无趣了，可能越来越共通了。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往后退一步，再看看之前的线下还有不同的业态，有不同的东西？因为我自己这两年一个非常明显的观察是，就是以前咱们见，就是我自己也融资创业嘛，这个咱们仨都有这个经历。你看投资人看项目，大部分看的都是就我在一个地方待着，然后我在线上能看完所有的事儿。这两年投资人越来越需要出差到某一个地方去看某一个线下的业态了，就他很难只在一个地方待着。之前也出差，但之前出差主要是为了见团队，现在出差是为了看一个新的业态，说这业态我看看什么样我没见过。那我觉得也是这个事儿的一个侧面的反应，就跳海其实还是代表了线下的业态在线上蓬勃发展那么多年之后重新追上来的一个事情。
我同意。
好，那我转到下一个话题。那这么说来的话，你认为跳海只是给年轻人开的吗？还是说在你心中你可能也没法服务这么多人？
我觉得所有的商业，它如果它是个商业的话，所有商业都有目标用户嘛，目标用户群体。我们目标用户群体比较明显，就是25到35的一线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多少对上班有点疑问。但其实也会有别的人，但是还是有少数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打油诗的父母你也见到过，然后呢包括有想学习跳海的模式的很多创业者，可能岁数大一点的，也有可能大学生年轻一点的，但整个 80% 的群体还是在这个25到35这个范畴里。
但这个范畴里也涵盖了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人，你们有更细一点的分类吗？就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他这个
只能凭感觉，因为我们后台是抓不到这个数据的，就是我没法去摄像头一看，这个人是学生，那个人是互联网，那个人是媒体。凭体感来讲啊，我觉得互联网可能占了很多很多，互联网占了可能40%的客群吧。然后呢，还有各种泛文艺群体的影迷、独立音乐迷，比如最典型的你看月下的人，跟跳海是哦，对，我们前两天看了小红书后台的一个数据，我们跟小红书后台的标签重合度最高的，你知道是什么人群吗？户外人群，95%的重合度，这点我是没想到的。独立电影好像是80%的重合度，喝酒的人好像只占70%。就是这是我们跟小红书其他圈层，就跳海用户跟其他圈层的重合度最高的三个群体。
哦，就是一个愿意在户外看着独立电影喝酒的人，他一定会去跳海。
大概率是这样。对，对，他们说这个，因为他们是调了后台的数据，然后跟我们交流的。就反正户外人群，这个我倒是没想到。
其实可以理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首先还是回到刚刚我说的日神和酒神的这个。就是很多这些在大厂里面的，他可能大概率都是高知，他选择了去大厂工作，但是其实肯定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他无法实现的一些期望，或者是说他可能曾经想创业但是失败了，然后他后来去了大厂，或者就是被收购了，什么都有可能哈。这一类人他其实本身可能就在日常的这种所谓的日神的这种生活里面是没有办法去实现很多东西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其实一个点是，的确，我觉得就是你刚现在25到35的这群人里面，你10年前不就是 大概25岁左右嘛，可能那会儿就在找投资人什么的。然后那其实他们还是自己有过这种，就是想创业的人，其实很多都有过去大理开酒馆或者是咖啡店的这种梦想。就这个有很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多多少少会有这样子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是给了他一些释放，你不能说释放年轻时候的一些梦想可能性的这个位置吧。然后回到你刚刚说户外，户外这个事儿，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这些人他恰恰也是更有消费能力的，然后他可能本身对于追求一些在规范生活之外的东西的是有更高的追求，他希望能够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等等等等，这种话可以一直往下说。那你首先你来跳海，你一定是你得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虽然我知道这样说可能会被喷呐、啊，但是
跳海的确贵啊。
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意思嘛。那他既然他又想就是想去追求这种熄灯以后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然后那他还得配有这个消费能力，那所以其实这个重合我觉得并不奇怪。户外本来也很花钱，我想说的是这个。
啊，你想那为什么不跟奢侈品去消费？身体有什么重合度或者干嘛的？
不是，但奢侈品它不会给你另外一种可能性的。
我举个例子 ，OK OK，
对吧？
因为奢侈品的边太大了。就是很有可能一个户外的消费者他也会买奢侈品的东西，但奢侈品不代表任何事儿，
就可能我们的空间对他们来说还是太不私密了，或者说太不尊贵了。
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它还没有到日本的这种所有人都骑车所有人都登山，像 Mont Bell 这种，对吧？你在中国的溢价是明显比在日本要高很多很多的，在日本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家常便饭，不会有人再把这个标榜为一种他向往的生活。那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露营，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比如喜欢户外，其实是你希望跟城市的相对应的有一个远方，有一个可能性，就像梅果刚说有一个酒神精神的寄托，然后跳海是你在城市里的山野。
你这个容易被人拿去当广告词儿，
我们自己用啊，可以。
对，
就它是一个，就是你可以，你去了这个地方就短暂的脱离了城市的这个 A 面叙述，你去了 B 面的这个环境，它给你的感受可能是一样的。
我自己倒是有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因为户外其实是挺费时间的一个事儿。这个爱好可能是你的很多爱好中相对最费时间的一个，因为你去一次，你肯定是要按天来算，而喝酒也一样。就你今天晚上到跳海喝酒，你这人如果没
这儿基本没别的事儿了。
对，你没有别，你不可能说我来这儿就哦，这一个小时在跳海喝个酒。我没见过谁今天喝酒说我要卡个时间节点，到这个点我就得走，跟户外一样。你到那儿，我就是爬这山，我最多爬到天黑我走，对吧？但也是天黑了，所以那户外人群他有这个时间啊。我如果这周没有去爬山，那我来跳海喝酒，我也是有时间的。但你想想反，很多爱好，比如我就不说名了，就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有些城市的运动的爱好，就那个爱好就是特别能卡时间。我就一小时，但我能到那馆里面打个什么球啊什么的，然后我再回来上班，或者说我半小时我去健个身再回来。
就时间这个词可能也是城市化产生的概念嘛。你在山野里可能这个概念就没有那么重要，你可能是看天的，看天色的，看别的东西。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对于户外人来讲，很多常常被提到的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往往能够更获得更真挚的社交跟朴素的情感嘛。而跳海它在酒馆里它是一个去仪式感去那种繁文缛节化的，大家普遍的认为在跳海喝酒是比较能交到真朋友，然后呢大家不管是酒精的作用还是这个空间氛围的价值取向，它是这样一个相对轻松相对真挚的一个空间。
我其实想起来曾经有一个跳海的这个公众号的文章说，就是在跳海别人不需要知道你是谁。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哈，就是很多人他在这个地方社交的确他不需要让其他人知道你是谁，或者说你进来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一个预设，你不知道今天晚上这样一个夜晚带给你的是什么，你可能大概有一个期待但不一定是
可能性
一定是这样，
还是可能性。
对，然后但你去户外是一样，你去爬雪山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是希望跟某个东西告别或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你爬完之后给你留下来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你没有想过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还是你说的一种可能性吧，但也是打破规则的一种反抗。虽然我知道，我觉得现在跳海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去强调这个事情了，就可能开始毕竟你还是要往更广阔的这个年轻人群里面去拓展嘛，所以你不太可能一直强调去对抗啊这个那个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本质上它传达的还是某一种就是大家不希望是在一个规则之下运行的体验，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所以这那个站在背面嘛，户外是城市的背面。
实际上今天很多人你看他在大家的交谈中，他们尤其是咱们毕竟我晚点聊这个商业节目，虽然我经常忘记这个事儿。然后你看聊商业的时候大家会经常说今天要做年轻人的生意， 那你就不能特别年轻，因为消费力比较低，所以大部分人在创业说想做年轻人生意的时候，想的其实都是跳海这个客群的这群人的生意。那你们在和这些顾客们交流的过程中，你们会觉得这里面现在还有哪些机会呢？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都是在实际在接触这群人的。
因为我说实话，我是个创业者，不对，我不是个投资人。一会儿投资人讲讲，
我也不是干这个的。哎呀，
但是我能感受的，就我作为还在干这个买卖的人，我会觉得大家的精神需求远没有被满足。就是跳海只是浅浅的让大家可能下班之后有个地方免费喝个酒，上个钟，然后交交朋友。但除此之外，大家还是很孤独，还是很痛苦。孤独是指现代都市给你带来的心灵的固有的那种孤独感。你渴望找到心灵同频的人跟活动或者说内容。痛苦是指你在思考，你可能我是比较渴望找到存在感的人，就是你很多人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点，包括我自己。其实你需要去不断的，因为上班是没有头的，上班肉眼可见它不但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它会加剧这个问题。那除此之外，我们有没有别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就是酒馆是某一种层面上的一个解法，但酒馆之外我觉得还有很多别的可能性。比如说我觉得真正的青年公寓绝对是有诉求的，但过往的青年公寓没有一个是好的。就是我自己住过博玉、冠玉，然后我也看过自如玉，大家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真正的聚落的。然后呢，包括我觉得曾经的青旅啊，包括曾经的 Airbnb 啊，现在这块诉求，你就旅行的住宿需求远没有被满足。我现在能住的只有全季跟雅朵，它满足了我标准化的，我可以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烘干我的衣服，你不会出太大错。但是我去一个城市旅行，我期待远不只是一些，我是期待在这个城市认识更好玩的人，或者说更多有趣的内容的。但小红书会告诉我，你必须要打卡这十个角落，或者这八个地方，其中有七个角落可以出片儿，然后怎么样？他把所有东西二元化，我称之为一片二向箔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本来你是个三维的东西，现在把它二维化了，你缺一维的体验。现在这一维的体验是没有人在做的，因为它很难标准化，也很难赚钱，也很难找到发展的启动资金也好，资源也好。但这一块如果你能做好，一定是很大的买卖跟生意，我觉得。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做跳海，你会选择做什么事儿？
我想过，我有三个方向，一个我真的想过，
真想过，
真想过。第一个是我喜欢做瑜伽，然后呢，瑜伽现在只有特别好的那种，就香港人开的那个 Pure， 它是在香港、新加坡还有北京、上海有店，但是它那种模式就比较。你要不下面就还有很多的瑜伽老师自己开的馆，但曾经的梵音瑜伽这种标准的连锁的瑜伽馆，因为它倒闭了嘛，这块市场是一直有的，只是没有人把它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再做的有趣一点，或者再偏瑜伽本身一点。因为我一直想做那些自我实现跟自我探寻的那种行业跟业态，所以我自己又是一个瑜伽的练习者，我就很喜欢想，如果给我机会，我会把梵音的事儿把它做的跳海化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板印象啊，但我觉得 that's why 你俩是盘腿坐在底下的，我只能坐在沙发上给你俩录节目。
是，就是欢迎去练瑜伽，你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的。
至少让我盘腿坐，因为我好几次录节目，这完全跟这期节目没关系。但我好几次录节目的时候，都是嘉宾盘腿坐地上，我就必须得找个椅子。
OK，
你还有两个是什么？
还有两个，第二个就是教育，像探月学院那样的存在，我觉得是伟大的。
哦，探月学院的链接我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
就是中国的教育，我们都知道它的好处跟它的不好。我们因为都是从这个教育体系长大的，我将来如果有孩子或者要，我是希望他以更先进的、更好的教育培训的整个体系成长的。因为我之前还做过亲子游嘛，所以接触过很多什么华德福啊、什么蒙台梭利啊，也看过很多很多的亲子教育什么体系 PET 啊什么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国内现在确实比较缺好的真正的学校，然后我可能如果有时间有资源，可以想走这个方面。然后第三个就是养老，肉眼可见我们的老龄化已经很严重了，然后我们也得为自己考虑是吧，就是因为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是肉眼可见不太会有孩子的，然后将来大家怎么办呢？就在抱团呗，最好是一起住了之后还能就一块儿唱唱理智是吧，一块儿干点啥。就是他其实跳海那个包括 Soulmate 那个逻辑又能用在养老方面，对，然后所以这三个方向它都是伴随着我们自我的价值探寻的，也都伴随着线下社群的，所以都是我很感兴趣的。
你能听出来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的一个那种人。
谢谢。
就是想要但是不一定能成，对吧？你说的是达才那个嘛。
对，正确让我答一下。 对
但是他穷的时候也不是想独善其身，也想着旁边的人。
对，不过你这三个的确都是好方向，
都很难啊，
都很难。
这三个是你让张一鸣现在下场他也干不了的事情，就是他不是线上的传统互联网逻辑就能够解决甚至有多大优势的，他一定得足够了解人，了解人自我实现的这个痛苦跟过程，然后也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尊重人，就意味着你不太可能会很迅速的规模化标准化，你要尊重人之人跟人之间的差异，但是你又需要发展，所以这里面需要有太多的节奏感。包括跳海现在很简单，就是你在什么时候放量，放到什么程度，你要在什么时候做新业务，要做到什么程度，如果现在就是原来的酒馆全都浓度下降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接受这个东西，然后就很讲究节奏感和那个感觉。我会觉得
因为咱们自己都创业嘛，所以这就让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你，假设说你今天真的要去做瑜伽，因为瑜伽毕竟我觉得跟那个老师关系还是挺大的，就是你这老师不好，你对瑜伽的体验肯定也不好，就像你去一个酒吧一样，如果这大酒师就是那种特别能装一定要教你喝酒的人，你喝酒的体验也不会好。但是你想今天你开跳海，大酒师们轮流来跳海打酒，很少有大酒师说我可以自己开个酒吧我抛弃跳海，对吧，就是我带人走，但瑜伽老师可以，那跳海这个模式放到瑜伽里面我觉得不一定就好使了。
哦，当然，因为有点像鸡尾酒吧了嘛。因为调酒师他是需要有技术门槛的，很多客人也是跟着调酒师去走的。但是呢，你至少可以把线下的这些零散的瑜伽老师跟瑜伽学生把它做一个整合。说白了，老师之间你可以串串学员，然后呢，你的课程也可以更丰富一些，学员的选择也更多一点。然后你可以让他有正规的收费系统、约课系统，就是偏整个管理那个层面，同时呢，你还可以往里加一点私货。我觉得，如果我做瑜伽，我一定会新建一个体系，因为瑜伽体系太多了，有可能成百种。印度这个学院出来了，那个学院出来了，
自建一个体系，
因为你只有自建体系，你才可以把它以非标的方式标准化。你本来传统瑜伽课程加，你可能再加一个什么冥想唱诵的一个东西，再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希望他把有某一些体验把它多元化，它不一定要靠老师，它可能我们大家一起做个 circle 都是挺好的，对。
circling 的那种。回到你刚刚前面问那个问题啊，我确实是，就是你说关于年轻人的这个事儿，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年轻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这个社会趋势。但我也首先我不是消费投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判断哪个品牌能起来哪个品牌不能起来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刚继续说的那个机会变少了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在各种各样这种已经逐渐固化的社会阶层里面，他能够获得到的一些人生，就是通过努力来获得额外的，不管说是收益还是什么的，其实可能性变少了的。所以大家其实对于，比如说我想找个地儿，为什么会追求钱多事儿少，或者说就是一个正常的可能工作，然后大厂你稳定就行，其实就是因为他会发现在这个上面再去花多少功夫可能获得的东西都不多，那你不如转而去追求一些雕琢自己肉体和精神的活动。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关于什么年轻人的这种事，
我想插一句，就末法时代反求诸己，
追求肉体和精神的强健
就是你去努力的扑腾搞钱，但是可能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你努力的去比如说练攀岩，比如说或者甚至就是瑜伽精进吧，对吧，你阿斯汤加的这一点一点的，就是你是真实可见的能够变得更好的，你可以进步，这个是跟别人没有关系的，靠自己就可以。我不会把只有精神当做自我实现，我觉得肉体的精进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嘛，对吧，那其实就回到他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跟所谓的self-actualization 就自我实现相关的。然后那最终其实你只要能够在这些方面能够允许大家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产生连接，然后同时也自我精进，我觉得它就可能会是一个好的生意。
其实这个我设计这个大纲的时候，因为毕竟我文章在前面嘛，所以我前面一半主要还是和我文章里没写的事有关，后面一半其实是和文章里写了但没写全的事有关。现在聊一聊文章写了没写全的事儿。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原本一直印象里以为跳海是没有小红书账号的，后来我发现跳海是有小红书账号的，而且你自己也要经营小红书。然后我跟跳海的朋友聊的时候，就你们有同事就说小红书对你们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是因为跳海实际上承载的东西非常多，就你们有非常多想表达的东西，但是在小红书也不光仅限于小红书了，其实在当代社交网站上你要想获得高传播或者你要想被人关注到，你要窄化自己，因为大家在上面记不住这么多事儿，甚至不能打那么多字，对吧，你标题就只能打那 那么点字，然后也没有人会仔细读，大家都看图了。所以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就说，你们开小红书是一个不得不的事儿，因为有人在小红书上聊跳海，所以你必须有个号。但是实际上你们作为传播者来说，或作为内容生产者来说，你们并不是很喜欢小红书这种媒介，是因为你们在上面没有办法把自己想说的东西全部表达出来。我理解对吗这个事儿？
首先就是我没有那么纠结，我是那种就是因为小红书是当下最火的内容平台，它可能影响到的流量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必须得做，这是一个清醒的商人的一个判断。然后我跟我们团队人也是都是这么讲的，但是他们就尤其是我们品牌内容的负责人，他们会比较纠结一点，因为大家会觉得就像你说，没法在小红书自证自己，就是你没法把所有的传播。但是我一直逻辑就是，你让更多人知道一点，总比不让人知道好。它还是证明我们是个相对包容开放的一个心态，就是只要我们自己的内核是稳的，然后别人听进去多少是别人的事情。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永远用一个可能两万字的论文去解释清楚你的概念，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诉求和时间。如果说那样的话 ego 也太大了。但是我们的要求是尽可能在小红书的这个平台传播内容受限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能尽可能传达我们的信息。它不管是能传达 60% 也好还是 70% 也好，但是你尽可能还是得认真的对待你输出的每个内容。我们写的字可能就比别人多很多，你会发现我们的小红书冠号它的字儿可能至少是一个100字的东西，它不会说写十几个字20个字一堆图。小红书出现这样内容也总比不出现跳海要好。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内部的就是这种不太一样的声音，他想追求的是表达，但是二狗可能更看重的是商业化。因为最终我觉得创业还是要赚钱，就这个扯稍微远一点，就是我感觉在过去10年有很多创业者，他其实创业他并不一定是真的想着为了赚钱，他可能是为了情怀。但是我觉得跳海在所有众多的所谓的成功的这个原因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他想着这个还是一个商业，所以所有的逻辑和实现都是为了那个服务的。
商业就是这样。
对，我们内部其实有两派很明显的人，他都不是派系的，他是思考逻辑的不一样。就是有人只对表达和品牌负责，和社群的那个连接度啊各种负责，有些人就很务实。但是我其实在中间的，我刚刚虽然讲的很务实的话，但是我其实是中间那个人。有人比我更务实，比如说阿浩他们，就是你跟他讲一堆他也不 care， 就是你告诉我要干嘛，然后告诉我今年要开多少店，我就给你实现。所以也只有这样跳海才能够往前走。
嗯，
有这种拉扯是比较健康的，我认为。
那你怎么平衡这个拉扯呢？
首先你要拆解目标嘛，你让擅长干这个事儿的人去干他擅长的事情，然后呢让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尽可能避免受到另一件事情干扰。也就是说别人怎么评价你不重要，你有没有实现这个工作结果比较重要。而且大家对底层的价值观这个事情是有共识的，这个是大家能在跳海工作的原因嘛。但是它并不是说就是我不认同你的价值观，顶多是我不认同你的做法。
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呢？因为我理解中跳海这种内容表达非常重的公司一定会有一些冲突，就是在内容表达和实际的商业逻辑上。
最早我们的品牌内容负责人，现在我们市场负责人周周，就是我们所有跳海你们看到的文章最好的文章专写的那个人，甚至还上了各种什么文案推荐账号的一个人，他就旗帜鲜明的表达我们不应该在小红书开这账号。然后我跟他苦口婆心聊了很多次，他才接受了这一点。因为我们为此沟通了很多轮，然后呢后来他明白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放弃目前当下最大的一个阵地嘛。但是这句听起来很简单的话，但是我们可能反复沟通了很久。然后我的说法是，你让小红书多一点跳海内容，总比它只有原来的内容要好一点。
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包括跳海，我觉得现在事儿也挺多的，我看你朋友圈总是到处走，也挺忙的，就你花这么多精力来说服你自己的同事，或者说平衡两边的矛盾，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不得不经历的事吗？
天天在外吹牛逼吧，人是跳海最重要的资产，所以我们对待最重要的资产就得这么干。但是说实话消耗挺大的，就是我自己需要调整好每一次对话前的状态，去跟大家尽可能多的建立共识。这是跳海的方法论，不只是我，就所有不同的人，就是主理人跟总部的中台，市场的人跟店员，因为每个人的屁股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他的工作指标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总希望通过沟通来建立尽可能多的共识。而尤其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办公室的情况下，就是大家这些沟通你看起来是累的，但反而保证了我们这个整体一个组织在凝结甚至生长。因为我们很多人互相之间是没有见过，今天刚拉了一个新同事，我们现在跳海工作全100人了，今天刚正好100人。然后呢在这100人可能里面有70个人是互相没有见过面的。所以大家是需要通过沟通，你可以在线上反复录播课这件事情来确认某种价值观，并且表达我的疑惑，然后在碰撞中可能解决我的疑惑，然后产生新的疑惑，但本身跟做作品是一样的。
我补充一下，就是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任何 想要成大事的创业团队可能都会要经历的这种情况，就是并不是说
拼多多就不想干这个事
啊。当然当然啊，好吧，我收回我说的这个话，就是说是一个较为健康的状态，就意思是大部分时候嗯，你一个企业，当然你一言堂肯定也有成功的案例，这我不否认啊，但是就是你几个牛逼的人在一起，或者说有特别自己特长的人在一起，他就是会有拉扯，就是会有天天吵架说服的过程。难的点在于在你这个摩擦的过程中，大家还能始终能够记得咱们大家是为什么聚在一起的，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走散了。那所以其实它作为这个粘合剂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事实上我现在的经历是一样的，就是我还记得王爹跟我说过一个特别、
就是王爹这个人他在我们节目中没出现过
不他不需要知道，大家就知道他就是这个 X 就可以了。嗯，就是他跟我说过，就是四个厉害的人在一起，每个人做一家1亿美元的公司，但是和四个人在一起加起来可能做的是加乘法。虽然我觉得他那个乘法有点问题，他说的是100亿的公司，但是就核心想表达的点在于你最终这种拉扯换来的很有可能是有益的结果，但是前提是你这个拉扯你不要扯到最后大家互相越来越冷漠和生疏，或者是不信任，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嗯，
但拉扯是个反效率的事儿，就你会觉得
哦，我绝对反效率。
嗯，
就跳海是个反效率的公司，
绝对反效率，因为效率它往往意味着对人的不尊重，对差异性的不尊重，以及它以一些先决的经验决定某些事情。但我们在做一个新的行业，在我心里，就是对我们跳海最近我在改我们的员工手册跟价值观这个事儿，就是第二条我准备叫就是反对经验，就是如果说你想传统的酒馆，他如果生意不好，或者说他想扩展，他不会想到用兼职打酒师这个模式去解决这个事情。如果你用经验去做这一套事情的话，你会想着我去哪儿再去投流，我请更好的调酒师，然后呢我去花钱再做更好的设计，租区位更好的地段。但是你要跳出经验，跳出框架去思考，然后才可能才容易得到答案。然后相应的就刚刚你说的那个拉扯，我会觉得拉扯是珍贵的，就是它反过来是能量，就是你一旦过了这个事儿，你就会有相应的获得。你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左晖先生说的嘛，就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大部分很多正确的事情都是难并且伴随着冲突诞生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特别喜欢 Paul Graham， 他有一篇文章叫 Do Things on Scale。
所有创业者基本上都会读那篇文章
啊。好的，就是
我会把它放到 show notes 里面，是篇好文章，如果朋友你没读过的话应该读一下。那个文章真的
我没读过但是你跟我提过。
对，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在今时今日，就是生产效率被大幅提高了以后，所有的效率的这些空间都已经被挤压殆尽了。其实你再去做这种高效的选择的时候，你大概率牺牲是你的护城河，也就是说你可能可以比别人效率提高更多，但这个是线性的。然后你其实大概率你没有办法真正占领你的这个所在的这个行业的高地，只有通过一些反而是看起来反商业直觉的东西的一些东西，你才能有可能建立别人无法在短期内超越你的东西。就是其实跳海就是一个相当反商业直觉的，就它有一些操作。其实那天我跟那个记者在聊的时候就谈到了一点，他说他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其他文章写说跳海的一些操作是反商业直觉。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打酒师，其实虽然我跟二狗提过这个所谓的什么
劳动力社会化，
对，这个是一个说辞，但实际上我认为它所带来的，如果你要纯靠商业的这个效率来评估的话，你每次都请新的人来打酒，你的酒损还有你各种各样对于用户体验的损耗，这个其实是很牺牲效率的事情。
对，他会比如说我们的有些客人他可能遇到了一个刚上钟的打酒师，他可能还不太熟悉，他会觉得服务不好，有大量的网上的吐槽会说跳海的服务不好，跟我期待不一样或者干嘛，但是我们是承受了这个代价的。
对，就是虽然他会说这个劳工的那个成本是减少，但其实在我看来是增加了的。那你靠什么来弥补这部分的损失？
哦，
其实
因为我可以补充一个细节，因为实际上我在跳海打过酒嘛，就像比如我这种刚去的打酒师，那你一杯可能375毫升嘛，如果你不会打的话，有的那个酒
我就说酒损，酒损
你打之后可能360毫升是沫，然后只有15毫升是酒，只有最底儿那一点是酒，那你的沫就要倒了，或者说你要放了很长时间，把这沫慢慢变成酒。我其实写文章的时候还都没意识到这个事儿，那个东西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啊。
对， 这个叫酒损。
对，就我刚刚说的酒损。为什么我这么深刻的体会到，是因为我曾经在一些原因我在杭跳看过一个月的店。
杭州跳海简称杭跳。
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新来的人那个打的。
说明我们投的人多么优秀，你知道吗？
对，我投的人心里苦啊，就是我看你们浪费的这个酒损都是我们投的资。
没有，然后我就会有想法说，哦，他这个其实还是损耗大于他这个，就如果纯看商业效率，但是你收获的这个是可能这些人他本身会带一些人进来。
我想过酒损这个事儿，他其实也不是那么算账的。是指什么？如果你是个极致效率模型，你不单要控制打酒师的酒损，你还要控制店长的酒损。比如说店长他喝每多喝一杯酒，他是成本，对吧？但是呢，他因为工作需要，首先他需要长久，然后有特别开心的朋友过来，他需要跟人碰杯，是吧？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收人家钱吧？然后极端效率化的企业会说，你今天有两杯的额度，那我怎么监测他？我还得派一个人去看他，或者说拿个摄像头去盯着他，就跟瑞幸咖啡做的那样是一样，你必须多少秒出一个东西。但这一切都会变。如果一个酒馆的员工是这样被规训的，那他不会呈现出一个很好的精神面貌去对待客人的。
对，因为我第一次去打酒的时候，就那个有人说，就我说，因为跳海打酒师可以免费喝酒嘛，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个福利。我去那时就跟我说，昨天有人喝了七杯酒，因为你七杯酒买的话其实还挺贵的。然后我说那有喝多的吗？他说有过一次，就是跳海三里屯店，就是有过一，就当然已经很长时间了，其实也只有过一次，就是有人打酒时候喝多了。对，但那个其实也都是成本哈，我当时没意识到这个事儿。
但我的做法就是尽可能把客单做高，留给酒损的空间足够，这样呢一切都可以容错。容错率这个词我应该最近半年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过。跳海的好在于它容错率高，就是你今天喝七杯还是喝一杯，你的沫是打大半杯还是打一点还是怎么样，对我的商业模式不太有影响。但如果说我是效率化模型，我为了把这个精细化管理做到这个程度，我的企业管理成本其实也高，但是我因此却会牺牲了跳海作为酒馆最人味儿，因为容错率代表了人味儿。就咱俩为什么是朋友，是我今天说错一句话你会原谅我，今天我忘了，我操，我点了个辣的东西你会原谅我。它是你在一个酒馆去期待的，你不用太精细，你精细之后你会失去掉那个 bonding。 我会觉得对，
我感觉我这个中间被插入了很多次，我把这个说完哈。就是我想说的是，虽然它有损耗掉了一部分线性的，这个账是能算得过来的多多少少，但是你是实际上刨掉损耗以后，你又增加多了一个放大器，这个放大器就是你这些打酒师带来的社交网络，这种点对点的传播，这个你很难去计算。虽然你可以，我可以今天说明确说这是一个公式，就是这是个放大器，但是我没有办法明确的说 OK 你每一个店你来的打酒师他带来的这个传播到底是多少的。而且这种人带人的传播是最真实的。我曾经在那个，就你可能也看过，就是在36氪 Pro 上面发的那个去对比跳海和某项目的相似性，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人传人和人带人，这个的这种转化率，就是熟客转化熟客并且是一对一的这种转化，是远远要比任何商业广告都有意义的。那你其实本质上你只是把你可能原本会用来花在投放的一些成本去花在了这些就是所谓的社群建设上，那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所以其实跳海在当年的那个时候和绝大多数消费投资人其实很难去
理解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吧。因为这玩意儿你说白了你可能它就是一个开个餐馆，那你作为 VC 你为什么要投呢？你没有必要啊。
这里我其实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深受 Lululemon 的所谓巫师理论的这个影响。就传统的广告或者说营销逻辑它是个漏斗，就是你100万个人看到了这个广告，10万人点击了页面，1万人购买，2000人复购，它是个漏斗逻辑。就是现在 Web2 世界很多的这种 流量转化也是这样来的。但我在想在这个世界最能够影响人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是讲故事。在我心里其实世界最好的创业者或者品牌创始人他叫 Storyteller 嘛。但你自己讲故事不够，除非你当年俞敏洪全国巡讲，李阳疯狂抑郁，乔布斯做发布会，都是很好的 storyteller 去做这个事情。但如果一个品牌你有不同的人讲，帮你去讲这个故事，你的品牌会深入人心。如果说我讲一句广告词，什么跳海酒馆是城市年轻人夜晚的山野，对吧？那似乎挺很牛逼，可能是花了100万让华语华或者说让小马送想起来的，对吧？就是，然后但是
这也太具体了，这个例子太牛逼了。
对，然后呢？但是中间过程中，其实你需要10万个人帮你去转述， 而他的朋友其实不太会相信说夜晚的山野这个东西，但是如果是王小阳说，操，你不是想喝喝酒吗？跳海的酒不花钱的，你可以去打酒，你还得在这采访是吧？然后你作为王小阳的朋友，你就很想去了，因为他以他最能够影响朋友的方式帮你把这句话做了转述。然后呢，他的能量他不是像漏斗一样衰减的，他是有叠加的。就是每个人到下一层，这个人转述的时候，他加了自己的故事。比如我上次在跳海打酒的时候，我遇到一只流浪猫，后来被人领养走，那猫可可爱了，本来这毛都快掉光了，我们去还对它打了疫苗。就是你把自己的经历加进去，你的传播是往上涨的，它又变得更具有信任感，更具有亲密感。我所以这个是 Lululemon 的巫师理论，它指的是每个传播者都是这个品牌的传播的巫师，他会点石成金，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就是 Do Things Don't Scale， 听起来好像一对一没有意义，但实际上它的能量很大。
你无意中道出了一些宗教的本质。
对，
就传教啊，对吧？因为你想，即使苹果，别人给你推荐你买苹果，一定是那朋友就是没有什么 think different， 没有这些事儿，就是我用苹果这东西挺适合干你这事儿的，你去买，这一句话比任何的宣传和广告都好使，对吧？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就相信听节目听众也知道，但实际上真正这么做的人很少，就因为这事儿太难了，因为你投流是算得过来的，这 ROI 你投多少钱能带回来多少钱，这事你算得过来。但是跳海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消费节，他可能他创始人会这么想，那真的很难学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事算不过来，它不是一个能算账的事儿，而一个不能算账的事儿，在今天的商业世界中，其实是一个没法学的事儿，
或者风险很大，
风险太大了。我全理解二狗今天跟我说的所有事儿，但这账算不明白，因为我不知道这东西人会怎么传
，ROI 你怎么算？
对，算不了。
跟播客一样，你播客 ROI 怎么算？它很长尾，就是你如果直接导交易吧，好像能力又比较弱，但是它确实又影响了很多人。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商业一定会给这个东西有一个 value。
对，但显然今天还很难，因为播客商业化其实今天做的还是很一般，其实
很痛苦嘛。对
对，不过用我自己也看了看那个我写跳海那个文章的评论嘛，就非常明显，还有非常多的人对跳海最大的诟病就是觉得跳海贵，
是贵还是说他说不好喝？这是两件事情啊。贵
都有
贵，我觉得没那么多吧，就是因为我贵这个事儿，我在多种场合都很坦然的
贵是相对的、
okay.
贵是因为他们觉得喝这种品质的酒我为啥要花这个钱、okay. 是这个点我觉得。
对，哦，是美宝说的这个，因为
水中贵族百岁山，
对，主要是说你不好喝这事儿很不，我没法聊，是因为他首先酒好不好喝是个人的事儿，对吧？有人就我就爱喝大绿棒子，我
对
我就
这也是我想反驳他们的观点的，就是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你会跟就是传统打引号的精酿圈的人吵架吗？
我曾经很会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传统精酿圈出来的，我其实并不是像大家以为我是他妈从互联网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野猴子，突然下场干他妈酒馆，把所有人都干得不太开心，然后也不尊重行业前辈什么的。其实我是15-16年就加了北京的自酿协会，然后很早就自己酿酒，甚至后来的很多大师杯冠军什么的都是我朋友，甚至我带着酿酒的那种，只是说我后来没有取得他们那种成就，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对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更感兴趣，跟在家煮一锅麦芽然后等它20天发酵，这事儿就是好像对我来说满足感也比较有限，但是我其实是懂酒的，我觉得是懂酒的，因为我每天花大量时间在喝酒嘛。但第二个我会觉得口味这个事情，
这你刚才那句话对于你这个投资人来说有点双重性，但你接着聊。
不会，我觉得这不是应该的吗？
对，就是我确实每天在喝酒。然后说回来，就是好不好喝，它绝对是个主观问题。饮食跟很多一样，你一个吃辣的人，你吃到不辣的东西，你觉得你可能诉求是吃辣，但是你就觉得不好吃。在跳海常见的说不好喝的往往是什么呢？我想喝一个小甜水，但你给我上了一个 IPA， 我觉得不好喝了。我想喝一个经典啤酒，你给我上了一那小甜水，我觉得你啊没有满足我的诉求。而最关键的是，来跳海的80%人不知道自己要喝什么。我们已经尽可能简化了，就像你在店里上钟的时候那样，你要酸的、甜的还是苦的？但是每个人对酸甜苦的理解又不太一样。但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酒好不好喝的风评呢？往往是一个行业的意见领袖 ，which is 酒吧老板闷。精酿爱好者闷，就是我是 BJCP 的裁判，还是说我是那个 Size Room 的什么人，还是我是在北京或者是在杭州同样开跳海这帮人，而这帮人你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给跳海说好话的，因为本质是竞争对手，而何况我在很多场合已经踩过他们了，就是
大家都有责任，
大家都有责任，对，就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对，然后
大家都
所以呢，他就你啊又抢了我的生意，但是在我心里我没有抢他们生意，我创造了一个增量市场，然后呢你又不尊重我们。就是觉得我们这个模式不够先进，天天讲着说所有酒吧靠跳海的方法从做一遍，我们就是，
所以我说 ego 大了，
对，的确不尊重这个，这个有一说一啊，他们说对
对，所以呢，这帮人决定了很多人的风评，而你会发现在互联网上，很多人是需要一点批判性的语句来显示自己的懂或者独特性的，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他总会说一句"跳海氛围好啊"， 但就是酒不好喝。但如果说必须要有个但是就怎么样的话，我宁愿选择酒不好喝，也不要选择说我们社群氛围不好，说这些来着打酒人都是骗子或者怎么样。我选择了一个我最可以承受代价的东西，接住这个但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品牌肯定有死忠粉，你什么都是好的，但一定有中间态的理性粉，需要一个理由去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你进步。
他我觉得他的就是因为他公开访谈每一个我都会去听嘛，或者是看什么的。
你的投资人比我认识大部分投资人尽责多了。
对，你像杭州店去嘛，他还看一个月店的。
不是，你是先投了再看的店对吧？
当然投了两年之后吧。就
那你这个
还看
大部分投资人敬业多了。
我是因为热爱跟钱没关系。我是想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会跟别人说在跳海喝酒是最不重要的事儿。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很明显就是这个是一套话术，或者说对，这是一种叙事吧。你也不能说喝酒就是最不重要的事儿，毕竟他这个整个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这玩意儿能。
我现在是这么觉得。
当然可以，就是我的意思，他是只能靠这种方式去回避这个问题，不能叫回避吧？我用这个词可能
不叫回避，其实是这样。就我讲这个东西是希望你把目光从这杯酒移开，看看周围。如果你此刻坐在跳海酒馆，你看看周围在发生什么？哎，看王浩洋在那边打酒呢，然后你看屏幕上在放《生活大爆炸》呢，音乐在放那个《恐怖海峡》呢，然后呢，墙上有各种用户的留言呢，然后你边上还有一本小众点评，告诉你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馆子，都是用户留言写出来的呢。就是希望你把目光从这杯酒移开来，重视整个的体验，来也来意识到我们为这个体验做出了多少东西的。
对，我就是想说他其实一直想把自己和精酿这个东西摘开。
对，说说精酿的问题。
对，
在跳海一开始我们有机会叫跳海啤酒或者叫跳海精酿，但是我毅然决然选择了跳海酒馆。
其实这是我想问你来着，我想把它写到文章里面，就是为什么跳海酒馆不叫跳海酒吧，不叫跳海精酿酒馆，而叫跳海酒馆。
首先第一个就是精酿这个词其实是国人深造的。精酿的对应的英文原文叫 craft beer。craft beer 其实意思是手工啤酒，就后来中国有个翻译叫工坊啤酒。它其实更大的意义在手工，因为手工是你通过自己的双手打造了一个很好的产品，实现了某种很好的愿景。但是中国在国内最早应该是高大师这么翻译的，叫精酿。精这个词呢就会迅速形成鄙视链了，你知道吗？什么是精的，什么是不精的。
对，你是水啤，你是尿啤，我是工业啤。
对，
啤酒，我是精酿。
所以呢，自从这个名字定为精酿，以及更早的最早的不管是高大师、大悦、优航、北冰机器、牛皮糖，就是这些老玩家，他们要做什么，他们需要通过精酿这个概念以及他们的产品迅速区分他们跟燕京的区别，他们跟雪花的区别，他们跟青岛的区别。雪花只卖5块钱一瓶，为什么我在店里要卖你50一杯？他需要打造一个鄙视链来迅速把这个价格差给拉开。然后在那个时代我也非常理解，比如10年是算中国精酿啤酒元年嘛，你在早5年的时候你必须这样迅速才能形成一个认知差异，形成声位。但是就导致精酿圈最早的文化就特别拉踩，就是我今天喝的酒一定比你更好。那个时候就是我喝朋克 IPA 了，你喝绞杀头了，后来我又喝三全了，那又喝岩灵草了，那又喝，你会发现
这个喝
树屋了，那个喝安克雷奇了，就是每一两年都有一个新的代表了站在鄙视链顶端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它背后跟产品跟很多东西，其实这个世界上舌头好到能够盲品出很多酒的人并不多。我觉得只有 5%， 而其他人是顺着这个风潮来，它本质也是一个被 KOL 影响的过程。但是我又不想我的酒吧或者我的品牌被那帮 KOL 所影响。首先我从源头上不认同精酿这个字儿。我喜欢啤酒或者说喜欢 craft beer， 我是因为喜欢它的平权性。因为啤酒是世界上被最广大人民饮用的酒精饮料，而且它是无差别的。不管你是乔布斯、马斯克，还是你是我自己是个苦逼创业者，我们俩如果喝个一个朋克 IPA， 我们是同一杯朋克 IPA。但是有些红酒我是买不起的，他可以买得起，但啤酒我绝对买得起。而且红酒是论出身的。Whisky 也是论产地的，但啤酒是你在北京或者还是你在山西，你可以在家通过自己努力酿造出比青岛啤酒好喝100倍的酒。它是可以劳动人民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打造美好生活的。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你当你所谓现在国内精酿，以我喝过三全你没喝过三全，我喝过三全的天神之选你只喝过三全普通款，这个是拉踩，你本身就违背了 craft beer 这个文化最原始的初衷。而大部分这些人你现在跟他讲他不理解，他也不明白，然后我也懒得跟他扯，所以我一开始就回避了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想做一个比精酿范畴或者啤酒吧范畴更广泛的一个酒馆，所以就是我们店里也可以卖鸡尾酒，现在我们店里很多店卖鸡大鸡尾酒，然后也会卖冷萃茶。
其实有时候还可以鸡大，
这是个趋势，因为传统的 鸡尾酒挖的命在调酒师手里，调酒师调的好他自己开店去了，调酒师调的不好你出品不好，就跟健身房跟健身教练似的。所以呢他们都在想怎么办解决这个问题，就开始做中央厨房，连 COA 就是算亚洲排名第一的酒馆都在做中央厨房了，就是意思就是你中央厨房做出来酒你去店铺去击打，然后加一些冰块加方冰加圆冰，然后还加碎冰加装饰去做这个出品。对，就在过程中尽可能去掉人的非标性，这对于他们要批量化的生产来讲。
但你刚才说跳海是反效率的事儿，那击打鸡尾酒不也是一个很效率的事情吗？
我们把人的非标性定在了前台的这个东西，比如你在跳海打酒跟人的沟通，这个是非标，我没有要求你说您好再见什么先。
哦，也是啊，因为啤酒不可能是你们店里酿的，本来啤酒也是标品，
本来啤酒也是标品，鸡尾酒也是标品，就这些我们
就把鸡尾酒当啤酒卖。
对，它背后是什么逻辑？是我们要任何一个打酒师来到店里，他可以难度很小的做出品，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做前台服务？因为前台服务你就需要有服务的培训，我让你去服务别人，怎么谁服务谁呀？这东西就是我就尽可能让打酒师在他在店里把所有的精力用在了你想说话，你也可以不想说，你可以放歌，就像你在文章里写的一样。就用在了自己的表达上而非出品这件事情上。
劳动力社会化的这个前提肯定是它能标准化。
劳动力社会化前提是产品交付标准够低，
然后谁都能来交付。
对，这样你才能够社会化。
但是在交付那个环节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
是，本来因为人去酒馆喝酒本来也期待是非标的东西，如果你都跟我在海底捞一样，就是各种上生日歌跳科目三，我操，就是这酒馆它就不是酒馆，它就是一个很赛博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算法线下化。
就我去海底捞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就是那种今我何功德，曾不是农藏，粒粒三百担，虽然有余粮，那种惭愧感。就是我何德何能值得你给我这么服务。是，我觉得跳海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跳海的打酒师不试图给我当爹，因为大家都不专业。就我就告诉你，这酒是这个味儿，酒这个味儿，你喜欢哪个味儿我给你打。
你再都问我，我不让了。
对，
你要不你喝喝。
对，我给你倒点，你喝喝。很多特别懂酒的人会觉得，哦，那你不懂酒所以你不行，但反而对我消费者来说我轻松，真的。就是我在上海我喝咖啡我不敢点，就是那些词我都不认识，我咋点啊？然后跳海喝酒我没这问题，我就告诉我要甜的，然后他说啊，这几号角是甜的，你可以试试，我给你打一个。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我没有压力。我觉得很多，这可能只是我自己的感受，但我实话实说，我自己我也总去酒吧，在没有跳海之前，我去很多传统的那种所谓的非常懂酒的酒吧，的确有种压力，就是这个人特别懂酒，我怕我跟他说东西露怯，或者说我怕我说这个东西他觉得说，哦，这顾客就这样，那随便弄弄糊弄糊弄吧。因为有人的确给我这个感觉，他当我听到我要什么东西之后，他对我的那个态度完全就变了，他可能知道就这个人不懂，那我不用给他好东西。
因为传统的很多酒吧老板他开酒吧也不是个经济学理性行为，他是我称之为给自己做道场，就是他需要一个吧台来让自己建立某种权威再去输出。
对，
但是我觉得在酒精行业尤其是啤酒行业输出它是很傻的行为，就是首先就是这东西本身就没啥，就你说破天你一万块钱可以喝到世界上所有的啤酒，它跟威士忌和那个红酒也不太一样，真正好喝的好的那东西确实很贵，但是啤酒这你最贵的酒也就几百块钱，上千的啤酒很少了，然后你可以
等会儿还有几百块钱的啤酒呢，
有，就是
一杯还是一瓶，
就为什么三全被人那个啥，就是三全破百
一瓶是吧，
一瓶，
哦，
对，
哦，那对，我以为破杯一杯破百，那我觉得
跳海也有破百的酒，
一杯破百也有的呀，
也有
六是吧，
你去一下广跳的那个花城大道店，
我们有一些尖货，所谓的尖货，对，什么在橡木桶陈酿三年的这种，就是，
哦，没有钱让我失去了很多乐趣。
对，你可以去广二跳打酒，
就是我说的那个花城大道店，
对，就是可以免费喝那些酒了就，因为那个店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嘛，就是你们老说我们酒不好，我们也不是进不到这些酒，我们上一上。对，
那你尝试有什么结论吗？
就是发现广州的人好像挺 buying 的，这个就是广州人对于内容啊什么东西不太，这位就是广州人，你可以讲讲广州人的。
没有，就是还是会愿意花钱买吃的买喝的，就是跟成都人是一样的呀，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6000，你可能三分之二用来吃喝喝也没什么呀，这跟日本人你一个月15000，你三分之二的钱拿来打游戏，
就 N2 系数比较高
也可以。
所以你们在广州发现就是尖货大家是喜欢的？
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广州的那个之前的主理人他对这方面有一点自己的诉求，然后说你要卖就卖呗，就是无所谓，就是本身跳海店里卖什么都行嘛。
对，哦，对，其实啤酒这个东西我理解中是不是不存在什么只有我能卖你不能卖的东西？
不存在，就算有一些也是被人为稀缺的，就是可能在早几年啊，2010年到2015年有一些酒是要靠人肉背回来，因为有些酒进不来，但现在我最近很深刻有个酒叫红色性格，它是罗登巴赫一个比利时的酒厂做的。我第一次喝到这个酒可能在2016-2017年，当时还在个品鉴局上，有人人肉从欧洲背回来的，我们一人分了一瓶盖相当于， 然后觉得这酒巨好喝，然后最近跳海所有的店都上了这个酒，而且价格可能下降了 70% 吧，就是它其实更多是一个流通上的，在今天我觉得流通已经很方便了，不存在什么谁进不到书屋这种事情发生了的。所以但是还有很多酒吧依然在宣扬中国仅五桶，北京两桶，什么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南药厂北小院嘛，小院就是 El Nido，药厂就是成都的药厂，就依然在精酿圈子里被广泛传送，因为只有这儿就能喝到这个东西。其实只是我不进这个酒，因为他们一桶可能就要3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我觉得我没必要，而且我也没必要拿稀缺性去唬客人，因为你喝到这个酒又能怎样呢？对，我也不觉得口感要就好到它的价格那个层面。对，
晚点聊，本期仅有5个人可以收听。哦，这个说的还是挺合理的，就是因为我原本一直以为就是有些可能有独家或者 whatever 什么东西，就导致这些酒只能在这些地方卖，但实际上这还是个商业模式的问题，只要你愿意花钱，
理论
上其实不存在什么进不来的事儿。
而理论话，我们的国际视野一定是比他们要强的，对吧？就是。我们
这期节目可
这句话真的是得罪爆炸了。
不是我的，你知道现在在全国各地的精酿圈跳海被骂成什么样吗？所以我已经不 care 了。
你知道吗？因为我在写跳海的时候，我就
他们会成群结队的去某篇文章底下写差评，而且都是一个群的那种。
对啊，我倒没经历到，因为可能他们不看晚点，但是那个我在采访过程中，就我有时候自己也，你知道我经常出差，就出来到一些地方跟朋友去酒吧喝酒，有时候就聊到说最近在写的文章，就说在写跳海，那个酒吧老板如果跟我一起喝酒的话，就会说，哎呀不行，这个就他有一堆理由，但实话说，在我看来不太 make sense， 是因为跳海可能玩的不是一个游戏，
而且本质上我其实他们觉得我动了他蛋糕，但是我没有动了蛋糕，我在上到增量市场，我让以前没有机会或者说去你们的酒吧体验不好的人走进了跳海，其实我创造某种增量。就是
那是因为懂酒的也不会来跳海，
就
说的直接一点，
就真正你对那些尖货有诉求的人，他会觉得跳海妨碍我，不管是喝到更稀缺性的酒，还是说通过这个稀缺性的酒形成某种观点和权力碾压，还是也好，对，所以就是大部分这样的人就会，就比如药厂的粉丝绝对会骂跳海。如果说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啊，如果一个人他的微信 ID 或者说他的小红书 ID 带精酿两个字儿，大概率你会发现同样的 ID 出现在我们的大众点评差评上，或者出现在某一个我的文章的底下的差评里。就是一旦这个人他把精酿当成某种那个啥，他就是觉得我是离经叛道者，我是那个异教徒。
哦，那我问个延伸问题啊，假设今天你在北京，就现今在北京，你不在跳海喝酒，你会去哪个酒吧？
其实我之前是 El Nido 的粉丝，
我也总去那个。
对 ，El Nido 早期你知道是一个很好的酒馆，
方巴是吧？
对，方巴隔壁，方巴也是他开的嘛，也是小帅开的，在方家胡同的时候，就是他是那种店里座位很少，就十几个、20个，不，还主要是吧台位，桌的座位可能就6、7个、7、8个，门口有一个树，树下有一些座位，我们就在那个树下坐着，然后喝完酒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会遇到邻居过来指责你，然后拿砖头把他挡雨棚给砸了。就这种，就是非常早期的一个胡同酒馆的。
哦，但他的确是真胡同酒馆，因为我也去过，就那个时候
是真胡同酒馆，而那时候很持有，任何人也很。后来呢，因为他可能去了四合院里，需要租金，承担的租金也高，他的座位数也多了，然后他一直也希望去卖更贵的酒。后来他早期并不总是这样的，后来就是动不动就是国内只有3桶，就我们有2桶，只有什么世界排名第一的世涛，世界排名第一的一天。对，这种
疫情前我去最后一次去酒吧去的就是他们，
是我疫情最后也是去的他们。然后呢，但是后来就导致这个店里有一堆的那种爹，就太多爹了，
就爹，
而且就是他们的客单还是很高的，
嗯，
比跳海可能高1倍。
是我在他们这喝酒，其实疫情前就已经挺贵的了，
就他们单杯经常是120、150，甚至经常就是所谓稀缺性酒经常单杯200多，但他也有平价酒啊，也有60、70的酒啊，但是他主要的主力还是那些，所以他其实比跳海贵了。早年我是很喜欢他们的，后来因为有一些，然后呢后来他这事儿可以剪了，就是你知道我们店为什么，因为的房东是个，他跑去跟说，然后后来
这儿得剪，
对，就有很多这种就很烦，对，这种东西。对，
行，那我们聊本期节目目前计划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啊，但如果聊了比这个问题多，那就不是最后一个了。
关于跳海的酒不好喝，还想补一句，就是我们所有的酒跟你的城市、你附近最近的精酿酒吧卖的酒基本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有3000多个 SKU， 基本国内的和一些国际上的精酿厂牌都是我们供应商。你不管你是大酒、楚门、ET， 还是各种什么，你现在最近大家很力捧的广州的 Crazy Beer， 包括连国外的野灵草事物都是我们供应商。所以你在跳海喝的 酒本质上跟你在别的酒吧喝的酒没有区别。所以
但是你们会贵十块钱？
我们会对，有些酒贵五块，有些酒贵十块。说实话，贵的最多是小麦，因为在很多酒馆，小麦只卖四十或者甚至三十五，在跳海一定是卖五十起。因为我觉得一个人都来了你酒馆了，你没必要摆三十五。
哎，那酒这个事儿没有什么所谓的配货什么的吧？就是这个酒真的是只有某些人才能买，
没有
他还是一个，
或者是说，如果厂商玩配货那一套，消费者不认有什么意义？就比如说你说我这个全年只限十桶，我进来结果没人买，就是它跟茅台不一样，因为但凡你酒厂能力强一点，我也愿意这么搞，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啊。
你觉得精酿啤酒，就是说咱们说狭义的精酿啤酒？就不是说所有是个酒吧叫自己精酿这个事儿，就狭义的精酿啤酒在中国今年是一个大众像咖啡一样认知的东西吗？
不是。
对，因为我就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感觉精品咖啡和精酿啤酒还有精品巧克力这三个概念是同一时期出现的，但是精品巧克力混得最差，
对，
其次是精酿啤酒，
对，
但是咖啡已经就大家都认了这个事儿，
因为咖啡跟高频就是你用户接触的多，高频会带来分级，
嗯，
你低频的事儿你一个月只喝一次的事儿，你研究那么多干嘛呀？
嗯，
对，甚至你还可能有伴随着各种饭局啊，各种东西。就是你真正喝酒的时候，对一个正常不像我们这种 alcoholic 就是之外，其实频次并不高。而真正喝酒的人，他自己早就成体系了。
哎，那你有算过在跳海，比如你的就是目标客群们，他们平均每个月或者每年会来多少次跳海？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只能拍脑袋，因为我没法抓到你。就是我们不扫码点餐，你知道吗？
主要我就对，是就主要我发现，就通过标记重补法，发现跳海特别盛产一些特定的人群，每天都能看到他们。
是吗？
对啊，尤其是跳海几个比较主要的店，在某这个大城市里面，你就感觉哦，有些人基本上他就把跳海当成自己下班之后的咖啡店，我每天都来。
但这种它的周期，这个是我很明确的，周期一般最多一年。就是因为我看见的时候出现过这些人，就我们当时有一个客人叫天儿哥，然后呢，他是北京国安的球迷，我记得。然后他当时经常在门口等着我们开门，我们六点开，他经常五点四十五就坐门口，然后玩会手机。你要知道，在一个城市，年轻人是无处可去的。你在一个酒馆反复去很多次，就跟你家客厅一样。我就下完班会去我们家客厅待一待，
但你家客厅不会不开门，除非你把钥匙落屋里。
对，他有后来我们就说你可以自己去开门，因为一般一个酒吧的钥匙都会放在附近的电表箱的上面。
嗯，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就是谁来谁今天生病了或者怎么样，他一定在附近某个花坛盆里啊能找得到。就是所以一般会熟客都会知道这个事情，而何况现在跳海很多店是有咖啡的嘛，白天营业。嗯、但是首先他还是会花钱的一个事儿，所以如果你每天来，其实消费还挺多的，你不一定能够cover 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情感诉求会随着你的情感关系、你的工作变动、你的很多东西变动而变动。就比如说我其实在想，我最近不是在琢磨我要不要离开北京去哪儿生活，不管是去大理还是去东京。我在大理自己有店，但我去东京我绝对是每天晚上先去一个酒馆，或者去不同的酒馆先喝一喝，然后哪个酒馆我喜欢我就常去，来认识我在这个城市认识的第一波人。酒馆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所以就
是到一个地方落脚点，
一个落脚点。但是如果说你的一些关系发生变化，或者说你不管是迁城市啊，或者说你的情感状态也好发生变化之后，最典型的就是你谈恋爱就不来了。
所以人不能谈恋爱是吧？
不是，但是你分手之后还会来。
我这没法接。
所以一般一个人高频，就是这种高频出现跳海的用户不太会超过一年，所以我们也不指着他超过一年，但是一个机制能够产生新的人就行。
明白。那就涉及到我最后想问的那个问题了，刚才因为咱们已经无数次提到这个词，就是北京，你觉得跳海有多大的特殊性是只在北京有的呢？就如果听众那个朋友们你没有读那个文章的话，实际上跳海的起步是从北京开始的，而跳海的很多成功的点是跟北京这个城市有非常密切相关的特质，我觉得。因为比如像北京公共空间比较少，像我们节目做活动啊什么的，你能找的地儿其实非常非常少。跳海是少数你在北京可以选择的这种地方，但是有些人比如在上海或者在成都就会说跳海在北京是特殊的，但在上海和成都并不特殊，有很多别的选择。所以我现在在这个里面我比较好奇的点是在于，你觉得跳海的今天这个样子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京所塑造的，或者有多大程度上是这个事儿除了北京可能就不太 work 的，在你看来？
嗯，我确实会认可跳海是个北京的品牌，就是虽然是它现在是个全国甚至我们可能要出海的一个酒馆，但它是一个从北京胡同里走出来的品牌。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就是站在背面嘛，北京有太多的正面了，北京的正面太正面且占据的比例太大了，留给我们的空间或者夹缝并不多。而跳海正是伴随着年轻人寻找同温层甚至哪怕在一个夹缝里的这种张力所诞生的。它表现在一开始我们可能在一个我们家客厅一个民房里喝酒，后来在后海的二环的护城河边喝野酒。它是一个就是就跟我们之前聊的户外啊，聊的那个什么酒神精神啊，聊到 AB 面切换这事儿都是一样的。而北京的 A 面太大，像成都的 B 面就很丰富嘛， 就是
对
跳海的基础，它的张力在于说 B 面不够丰富的城市里的年轻人对于 B 面人生诉求的张力共同构成了跳海的底色。对，但是我们又想走向更多的地方，然后呢，所以我们又试图在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在成都开了一个花了巨多钱装修巨好的一个店叫跳海 Park。
嗯，
它其实是一个比很多店更网红一点的一个店，因为它是我们主题店铺嘛，它还有个滑梯可以从三层天台滑到一层。
喝了多了还能滑吗？
还能滑。对，所以就是而且滑到后面会有人给你拍照，就是你突然下来的那个瞬间。就我们也在上很多不同的杠杆，这就是装修设计杠杆嘛。但底色一定是代表一群人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自己的地儿。这个问题在北京是一个你问
100个人，是个非常显然的问题，
是一个100个人可能有30个人会认同的问题，在上海可能是10个人，在深圳可能是10个人，在成都可能我到处都是我自己的地儿。
那你觉得哪些东西是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觉得跳海如果在上海成立的，你觉得它会和今天有什么区别吗？
首先服务会更好，很显然。北京我前天跟朋友说呢，我家附近不是有那个四季酒店吗？算很好的酒店，四季酒店楼上有个电影院，我说那电影院破到什么程度你无法想象。
我知道那电影院，我在那看的红猪。我都惊了，那店员怎么能这样？
那易拉宝感觉是出土文物，你知道吗？
对，
就是风吹日晒了那么20年的感觉。我说这好歹也是四季楼上的电影院，然后那个曲里拐弯的里面，就是
对对对，而且它特别大，又大又破
又破。对，就是只有北京有这种，对大家对于基础服务的交付确实需求不高，
但北京有这种张力，
就刚才讲的张力嘛。
对，就是这个是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的。
对，北京有一种就是那个劲儿，你就感觉。这地方巨好，唯独多一个我。
对，
就我在这干啥的呢？但这个时候你因为你有这个想法，你才会探索，就是我要了解这个地方。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在上海、深圳、广州其实住过一段，我都住的时间还挺久的。你非常容易找到自己那个地儿，就是地儿我待挺舒服的，我总来可以。尤其像北京，我住在北五环外，对我来说那很难找到这个地儿。但有的情况下，恰恰因为你找不到那个地儿，所以你才花更多时间去探索这个地方。而你花更多时间去探索，你能得到一些其他你不探索就能得到快乐的那些地方你感受不到的事情。当然，这可能有点这个被 PUA 多了，在心里安慰自己。
但是北京的好处是那种，就是你做什么都不会有人管你。
嗯，
这个是北京最大的好。但是你在上海，比如我就会有穿着压力，我在北京没有。在上海我天天穿一个跳海卫衣出去，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在这个城市待着，你知道吗？在成都其实也是，成都穿着其实很要求的。我有一次坐成都的飞机飞烟台，起飞跟落地是两个世界，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成都是个最土的人，我在烟台好像还挺正常的。然后就说回来，就是北京有两句话，一个是老狼讲的，叫每天晚上都有大事发生，就那种走在鼓楼的街头你感觉每天晚上都有大事发生。就北京的首先它的气候决定了这个事情，你突然每年三月春天就沙尘暴了，突然所有天地就跟加了一个黄色滤镜一样，夏天一场暴雨，秋天满城都是金黄，冬天一场大雪把所有人都变成了雪白。它是一个很抓马的城市，就所有人都很习惯这个大情大性，你做事也大情大性，
劲儿劲儿的，
就劲儿。对，
大这地方。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一个朋友，就是跳海投了这个电影嘛，叫东四十条，里面就台词叫我的敌人还在北京。
嗯，
就是你有很多想对抗的东西，而对抗反倒只能证明你自己的存在。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敌人，你失去了对手，你也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坐标点。我曾经很嫌弃北京，因为我待了14年了，实在是有点累了。然后我最近出去一天玩了，回来还是北京好，我的敌人还在北京。
北京的确是一个你要时常回来的地方，就是有些人他不能理解这地方吃的不好，可能环境也不好，但他总有一些东西在那儿。就我离开北京这些年了，我还是会有这种感受。我觉得就是跳海离开北京的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 ego 自我消解的过程，还要发现更多自己的那个过程。不好意思，我们最后这个，因为我酒劲消了，所以就进入了一个很
我以为这是酒劲上来。
不是不是，
确实我同意 Mabel 说的说法，就是跳海走向更多城市是一个 ego 自我消解的过程。它不会像我们在北京那样固执的寻求某一个敌人，甚至敌人不愿意跟你战斗，你都执拗的去试图把他拉上拳台，试图去干倒他。因为如果你不干倒他，那你在北京的意义就没有。
有些地方的风车是敌人，有些地方的风车就是风车。
是，但是走向全国的过程中也发现，那我们的可能更多使命在于创造。
嗯，
就是当你可以，可能跟20多岁我自己跟30多岁我自己的区别，和跳海的一两岁跟现在，我们现在快5岁了，其实就跳海第5年了嘛，所以也又不太一样。其实5年了，这一个品牌也不短了。
对
对，所以就是它其实更多的现在使命感跟意义在于说，我在跟为更多城市年轻人创造一个自己可以待的地儿。在北京可能是对抗性更强，但在别的地方可能建设性更强。在成都大家耍呗，耍起来就行嘛。
我经常在节目最后会问嘉宾一个问题，就是一年之后，如果我们重新录一期节目， 你会希望在那期节目里面你有什么成就，或者说你希望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这样可以在一年之后的这期节目里聊呢，因为现在是2024年的年初，假设2025年的年初我们再录一期节目，你希望那个时候的跳海是什么样？有哪些东西可以聊，是现在聊不了的？
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会希望可以能够告诉你我在做酒馆之外的业态，不管是酒店还是公寓，还是说青旅，还是说
瑜伽，
瑜伽还是共享办公或者干嘛的。
他没有养老对吧？
对，养老现在太早了，是他可能有坑一些小的成果，就是因为我觉得跳海的它的真正的很珍贵的东西，它应该用在更多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他这一年要再回答的问题，其实是这个东西它如何规模化的问题。像这种做强连接和以人为中心的这种商业，它本质上就是很难大规模的去扩张的。跳海能开到100家店，但你能开到1000家店吗？这是投资人最爱问的问题。
不是还有投资人问能不能开到10000家？
大家都疯了，我觉得。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寻找一种数量以外的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它有可能是复合型的业态，有可能是更多元的体验，然后每一份体验的 ARPU 的中文是什么？用户每个人他的那个收入嘛，一个人能够针对在这里的单元时间内他获得体验，他的这个贡献的 ARPU 可以增强。我一直觉得规模化这个事儿并不一定只有数量这种答案。我猜，因为我对他没有任何期望，我其实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随波逐流的人，但是我猜他可能会想在这一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吧。
就是那种你还在 challenge 我的时候我他妈扔给你就那种，但是我对自己其实更多是那种有好故事可以讲就可以。
哦，我突然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就创这些年就有没有什么你特别坚信的东西，在做跳海之前，做完之后你发现自己想错了，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你原本不信的东西，做跳海之后你发现啊，原来他们说是对的，我想错了。
我先说后者吧。我曾经做跳海很重要的初心是试图建立共识，刚刚其实也提过，就是我是在内部建立共识，这个我一直都认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因为李志也是这样的，李志在相当程度上是奠定了我三观的一个人，然后他是试图通过对话，通过各种方式，通过哪怕就是一些很极端的方式，用他的话说，把大傻逼变成小傻逼，把小傻逼变成不傻逼，然后不傻逼的人我们能不能一点创造点东西，做点事儿？那本身能做事儿，我们做点更牛逼的事儿。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不知道是互联网那个质子锁那个封锁锁死了还是干嘛，我觉得我无法通过对话建立更多共识，因为了解的人，比如晚点聊的大部分听众依然能听懂我们在做什么，但是这个世界非常割裂了，很多人也有天龙人是吧，也有各种人，就他是无法理解你在做什么的。我求的不是理解，我试图就是你做什么他都会骂你，因为过去可能一年我接受了很多采访，也聊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也试图下场跟大家讨论干嘛的，但是我发现我跟大家说 A 他会跟你说 B， 你跟大家说 B 就说 C， 后来我发现都只跟自由有关，我也不用 care 他们。我曾经很 care 他们，就 care 的不在于说他们可以伤害我，对吧？我试图去叫醒他。我曾经觉得所有人都可以被叫醒，但后来至少发现凭我的力量叫不醒，这是我曾经很信现在不太信的东西，因为我必须得不信，因为如果我一旦信我的状态会很不好，因为我会自我怀疑，就是为什么我叫不醒你。然后曾经不相信现在信的事情我想不到，现在我直觉让我想不到。
这其实这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嘛，只要回答一个其实就回答了另外一个。那你有吗妹妹？
对，我以前他在2020年初的时候在那个一跳卖门口，就是
一跳就是跳海的第一家店，在北京，
对，就是后海店百米斜街店，跟我说他希望通过品牌来去给这些中国的优秀的精酿的厂家他找到他的顾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东西啊，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品牌的力量有多大，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意识到，或者说不只是品牌吧，品牌和是其实背后包含了社群，所以就是这个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理想主义，然后他也有自己所追求的一些价值，但是后来当我看到他真正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觉得挺惊讶的，即使可能我的日常就是在做这些事情，我仍然还是会觉得很厉害。不是完全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答案。
谢谢老板。
行，那咱们这期节目先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晚点聊，然后本期节目我们提到的文章都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然后还是那句话，就如果你没有看到 show notes 里的连接的话，朋友，我建议你用苹果播客或者说小宇宙重新订阅一遍，换一个源，因为即使你在苹果播客也有可能订阅到我们老的那个 RSS 源，那个里面是放不了连接的，因为它拖延到喜马拉雅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
拜
拜。